从去年12月起至近日，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武汉、湖南、四川、湖北、内蒙古、西藏等重要省市甚至偏远远乡地区纷纷设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并且高调举行揭牌的仪式。部分地方政府发布通稿显示，该办公室在人民防空办公室基础上的组建、归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功能包括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规划计划编排、组织实施等等。曾经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武尔泽对美国之音说，此举是延续中国国防动员建设“十四五”规划、贯彻混合战、人民战争策略的一部分。他认为最近俄军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失败的战争动员，为解放军敲响警钟。同时，这个亦都是与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这个亦都是习近平在福建福州地区的早期经历。他既是地方和县级的党委书记，又是人民防空政委，习近平很喜欢由党来领导和参与军事动员。中国官方媒体《解放军日报》1月31日发文，呼吁构建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军民合力，全围道备战，推进军民技术双向对接，确立平战转换时机、程序、措施、时限，同时还要健全共产党对国防动员集中统一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连路等等。中国国防部2月24日在合力唱好国防动员一台戏一文指出，国防动员办公室将国防动员综合协调、建设、管理等职能从省军区系统调整到同级地方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基本上由军事机关一肩挑、独角戏的局面。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错综复杂，中央军事委员会设有国防动员部，发改委还设有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在地方层面，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是设在县、乡两级行政区以及其他大型组织，好像企业、学校中的军事部门，负责征兵和当地民兵的领导，管理各地轻武器的仓库等等。2020年，武尔泽曾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动员》一文中写话，成立在50年代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和人武部是中共和政府在战争动员过程当中的关键纽带。中国民防计划的其中一方面是由人民防空系统监督，该系统已经延伸到中国的每个地区、企业和机构。国防动员办公室挂牌之后，武尔泽认为跟着来会发生的是地方政府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将招募并且管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他们可能要先为招人系付钱。在中国各地设有战区办事处的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实际上会为他们提供训练，这也是有助于弥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军事人员短缺。武尔泽说，这样做可以有力地加强共产党对地方政府征兵和动员的控制，作为在政治上动员人民的一种手段，增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负面结果可能是会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负担，在军地之间造成紧张冲突。他说，比如军方会说今日需要有20人参加维修机场的训练，但是南京市政府会说不能够从市机场抽调到20个人来帮你们做后备训练，我们有一个机场要运行。他说，在和平时期，省委或者地方党委书记将与军区政委在党内协调解决，但是在战时或者危机当中还是由军方最后决定。兰德公司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重组原本属于军区的国防动员办公室是2015年以来的中共军改的一部分，这个变化可能反映了解放军在思考到底应该由什么部门负责进行国防动员。说，由于军改之后军区司令部的重要性下降，中国政府决定将责任转移给其他政府实体，亦就是不足为奇。这个变化亦都可能是为文职办公室带来负担，因为他们没办法获得战时军队所需要的资源。海外自媒体人江峰在2月27日的节目当中警告说，国防动员办公室借尸还魂地附注在人民防空的架子上面走灰色的路线，或者将任意侵犯民众人身自由和私有的财产。 他说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没有任何正式公开的国家文件情况下，这个办公室的权力竟然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可以是招兵，是招壮丁，你不服从就可以将你是关起来判刑，他还可以命令一间工厂生产军需的物资，你如果不愿意或者不开工，他是可以根据战时法令没收你的财产。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对美国之音说，新的国防动员办公室不是那么可能是两个多月前才刚刚设系成立，很可能在原有的国防动员机构基础上进行革新、修整或者承担额外的任务。他说上世纪90年代起设立的国防动员委员会，它的结构从国家层面延伸到地方基层的单位，始终是各级文职当局与相应军事组织之间的交叉组织。该委员会可能早在2000年甚至2010年代早期就在偏远的院区建立机构，而且经常与人民防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至于这次为什么将国防动员办公室是划归给法改委，成斌解释说，这是由于国防动员的性质，它不单止是一种军事活动，也是一种民事活动，因为要将民用企业、资产等转化为军事能力。说动员不是军事决定，而是民事决定，由国务院作出，当然还要有政治局的支持，而不单止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说，历史表明战争动员将会极大地冲击国家经济，在为军事突发事件做准备的时候，中共希望从法改委那里获得意见，以指导经济体系的重建，避免造成深远的影响。曾经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在推特上发文分析说，战时体制的核心是军队、兵员、军工、军工资源生产者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一体化。他说但是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体制下，中国军委和国务院、俄罗斯国防部和经济部都是分割的，使到国家没有能力从事长时期大规模战争。他说因此兵役工作是要符合战争需要，首先必须将基层办事机构从政府的废人的衙门是转到党的骨干垂直管理的部门。成斌认为国防动员办公室和整个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将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力量，从而向军队提供有意义的支持。他说现在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计划和组织正在被清理审查，并且以其他的方式被告知他们不是闲职的部门，而是肩负真正的职责和期望。中国近日就征兵和备战动作不断，3月1日厦门推出人防导航手机 APP 平台，里面有全市近千个防空洞的位置信息。在同一日开始实施的预备役人员法将适用年龄规定在18至60岁之间。2月24日第13届人代会通过关于军队战时的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但距离建立真正有效的战时动员体制，中国还有不少障碍要跨越。何天木指出，中国国防体系一个持续存在的关键挑战是民事部门、商业界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信息系统缺乏整合性，这个问题困扰解放军动员系统多年，似乎一直是没有解决。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军方可以访问和审查可用的民用资源，例如交通、燃料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体化的指挥系统，使到军事指挥官和政府人员能够共同协调行动，大幅提高军民两用制造能力，以确保与战争相关的商品的稳定供应。刘仲敬指出，习近平的系的法改委职权进一步增加之后，才能够将少数国有军工集团和大多数市场化资源生产企业的配合系予衔接。刘仲敬在推文当中写话，现在这个步骤未有开始，所以战争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爆发。整个时间表开始的时间就是两会结束，国务院虚化，体制内编制人员与社会企业人员拉平，国务院地方政府与社会企业拉平，平等接受党组织领导的今年夏季，完成的时间就是2025年。毛尔泽说，如果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美国和台湾都会侦察到，问题之一是中国可能用演习来到掩盖动员。成斌指出，入侵台湾可能涉及地方动员，例如是福建、浙江或者是总动员，可能是秘密或者公开的动员，不单止需要动员交通资产，还需要科技资产、工业能力和预备役和民兵部队，还可能需要金融动员。不过成斌认为，为了向台湾当局施压并且威胁美国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举行更多的公开动员，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性、胁迫性和内部的政治信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